这个是 SBS 电台 podcast 节目 SBS 广东话节目澳洲定居指南，助你了解生活资讯，为你探讨生活问题，与你分享生活故事。欢迎大家收听澳洲定居指南，我是梁炎刚。自从澳洲联邦政府成立以来，澳洲都是一个奉行世俗主义，即是 secularism 的国家。到底何谓世俗主义国家呢？而所谓的世俗主义又是不是跟宗教自由互相违背的呢？想了解这些问题，可能就要从最早的历史讲起了。澳洲自古以来的宗教信仰都是以英文所谓的 Dreamtime， 即是原住民传统的创世故事作为基础的。但是自从18世纪末期欧洲人到澳洲定居以来，对于信仰的关注点就从传统信仰转向基督教。根据西澳大学法律系的讲师巴克博士 Dr. Rene Barker 就表示，当时的澳洲主要是一个奉行基督教新教传统，即是 Protestants 的地方。巴克说，欧洲人定居澳洲的初期，他们的聚居点即是 settlement 一定会有牧师的，牧师的人工亦都是由州政府负责。不过随着这个殖民地不断发展，新教基督徒或者是圣公会并不是主要的宗教团体，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团体的成员亦都不断增加，而他们的意见亦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结果就是政府开始要接受让所有基督教的宗派都获得同样的待遇。所以在1901年联邦成立的时候，宪法就规定要按照世俗主义去立法，这样就可以确保不同的宗教观点和意见都能够融合地在社会上运作。纽卡素大学法律系的霍斯达副教授 Neil Foster 就指，澳洲的立国者所写的宪法当中的第116条就列明，联邦国会不应该以任何宗教为基础去设立法律，所以我们亦都没有国教或者是国家主要的教会，即是 National Church， 而联邦政府亦都不可以干预任何人宗教自由上的权利。但是联邦政府以及州及领地政府多年以来亦都接纳了一个共识，就是宗教自由是澳洲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巴克博士又指，世俗主义事实上是令到所有信奉不同信仰的人在公共领域上面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一个重要的原则。要确保政府是欢迎大众对于例如是安乐死、婚姻法、堕胎等等的各种社会议题表达他们各自宗教信仰上面的观点，不过他们的观点就不会比其他宗教甚至是没有宗教的人士的意见更加重要。而到了19世纪，澳洲亦都开始有人信奉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锡克教等的宗教。及后随着持续70年的白澳政策结束，澳洲亦都有更多从欧洲、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移民，令到我们的文化和信仰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不过据澳洲2016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澳洲最多人奉行的宗教仍然是基督信仰，当中又以奉行天主教的人占大多数，占了澳洲总人口的 23%。巴克博士说，情况亦都显示基督教的价值观在法律上的影响力仍然是十分稳固的。但是他又指，印度教、穆斯林和佛教徒在澳洲亦都越来越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亦都同时不断增加。而因为不同信仰的人多了，澳洲就应该开始调整和改变法律，去尝试适应各种各样的声音。意味着法律应该趋向去宗教化，因为在社会上某一个单一宗教的信仰经已不能够再反映到大多数人的意愿。但是霍斯达副教授亦都指出，这种转变亦都可能对宗教自由构成一定的威胁的。他提出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信基督教的儿童派对活动负责人在同性婚姻的邮寄意见里面公开表示了他投反对票，因而失去工作的情况。霍斯达教授说，同性婚姻的辩论引出不少的难题，因为传统上很多宗教团体不是只是单单是基督徒，讲的还有穆斯林、佛教徒、犹太人和其他宗教团体的人士都认为婚姻只是存在于一男一女之间，而若果有人选择赞成或者反对这种情况而因此受到威胁或者恐吓，这个情况是不能够接受的。国家应该确保对国民的言论自由有更多的保障。 巴克博士说，如果大众认为一个人的宗教行为和社会上面其他的运作方式不一致，或者认为这个行为是需要作出改变，大众是绝对有自由去批评一个人的宗教的。但是信仰宗教的人亦都有自由在公众场合维护个人的宗教信仰，并且亦都是有权捍卫某种宗教信仰是正确的。不过巴克博士就指出，宗教的自由亦都不是一个绝对的自由。巴克博士说，例如在澳洲法例规定18岁才是适婚的最低年龄，但是有些宗教可能会允许甚至是鼓励年轻人早婚的。而澳洲的法律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在18岁即是未成年之前结婚，就有机会受到被侵犯的风险，所以法律为这种的情况设立了一些限制。而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就会构成对他们宗教自由的一种限制。以上是 SBS 电台的 podcast 节目，想了解其他澳洲定居指南的故事，请上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